大家好久不见，我还不是牧师，下下礼拜才是牧师。可是牧师大概只会当两分钟，因为当完牧师就要当宣教师，所以如果能够有把握我当牧师的，就是下礼拜两分钟，就是因为是按牧跟差派礼拜嘛，所以按牧完之后，啊过一下就变差派，就变宣教师。真的很开心可以回到我们的家，还有亲爱的 JC， 我很幸运，怎么说呢？可以帮我放我的投影片吗？去年我不在这边啊，因为我们全家在受宣教的训练，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张照片，那我们家三个小孩温点、温琪和温月，然后还有其他的同学们，那我们常常会讨论彼此的状况啊，那特别是会谈到大家筹款的状况啊，对于大家都是靠着弟兄姐妹奉献能够受训，然后感谢上帝，我总是不太好意思说，因为我在我还没有预备以前，弟兄姐妹已经为我预备了一切。所以过去的一年我们不仅够用而且丰富有余，让我们可以很全新的训练，为的是我们前面的目标，为的是前面我们一起要看见在查德那地的百姓他们也要认识主。那今年的一月份我跟星云有机会到查德一趟，有些人可能看过，那我们还是可以，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过，那我们透过这段影片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在查德那边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子。好，我们一起来看。好，这查德的首都的总部是恩加美纳，那我们在那边准备好我们的行李，我们就出发，要往部落里面前去。好，在查德马路大概就只有一条，就往直直开就不会迷路。好，这是一般人坐的大众运输，那我们比较好有轿车。那这是老百姓的骑着骆驼、商队，还有很多的游牧民族在路上。路上总会遇到一些意外的事情，那我们爆胎了，但我还是要紧急的处理完成，然后继续出发。那途中我们遇到了一点阻碍，遇到一条河，那该怎么办呢？你们的小孩都会只追着车子，因为他们很想要帮忙把车子推上岸，原因是如果他们帮了这个忙，我们就必须要给他们小费，所以要赶快离开那条河，以免就是荷包失血。过了七个小时就快要到了，这后面四个小时大概是这种路况。又过了两个小时，就有种在那个原地打转的感觉。
我们塞车了，
只有查士交通阻塞，一路通畅。
这是当地宣教士建立的学校，通过法语的教学能够把福音带到孩子的心里面。他们都是穆斯林的孩子，所以就他包着头巾这样子。好，那星云他不是穆斯林，可是入境随俗就包着头巾。那李一松牧师是怕太阳晒伤他的头皮。 当地宣教士的孩子，他们一家五口，有五个孩子在那边一起生活，一起长大。透过农业水井的一些援助，可以跟他们建立友谊的关系，让宣教士有机会跟他们做朋友。最终是希望有一天把福音很清楚的传递给当地的民族，翻译他们的圣经，让教会落地，在那里发扬成长。有一天宣教士可以离开，而教会在那地，在那个百姓当中继续为主传扬福音。好，这就是我们未来所要一起去经历的不只是我们，也包括在背后支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会后在外面有一个墙是宣教墙，有特别我们所关心的三个族群，我们可以认识他们为他们祷告。那今年我们希望八月份九月初的时候，我们可以顺利出发到法国因为我们要学习一年的法文那虽然心云已经会了，因为他是法文系的，那可是我还是要加油努力追上让我们的孩子也可以读当地的学校，也学习法文，为的是我们预备好我们进到查德他们官方的语言是法文当然疫情的缘故现在有很多的不确定，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让上帝可以打开法国的边境让我们可以很顺利的到他们中间去学习。好，那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请你先翻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大家念一遍，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待会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的光照亮在黑暗里面。主，让你的光照亮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不要拒绝这真光，使我们仍旧活在黑暗里。今天早晨，求你夺回我们的心意，使我们可以转向你，转向那真光，转向那生命的真实，因为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一切很丰富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礼拜的主题是宣教的教会。我们知道安提阿是一个宣教的教会，竹北圣利堂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这意思不是说你们奉献小恩出去，你们奉献小恩星云温点温琪出去。李哥有提到说，这并不是真实宣教的教会。宣教教会是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你和我，我们都一起回应上帝托付给他教会的使命，我们一起去体贴天父的心。因此宣教士出去，你们要与我们同心一起前去。我想这个同心并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心，而是我们一起与天父的心同心，因为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在各地百姓能够认识他，主的心意是在全世界各族各民各方，即便是再小的族群，上百人的族群，上千人的族群，上亿的人的族群，神都要在他们当中得着他们的百姓。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说七章九节说，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在那一天，在世界的终了，在那世界的结局，神定的旨意是什么？那一天是万族万民，每一个种族不同的语言，唱着不同的歌声，穿着不同的衣服，他们一起携手走到主的宝座前敬拜那位主。这是世界的结局，弟兄姐妹，求主把这样的结局放在我们的心上，因为那是上帝要完成伟大的使命，那是上帝心系万民的原因。神顾念这世上每一个种族，不分你我，要一起敬拜他。但是问题来了，这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他们还没有得着福音呢？看到投影片，我们知道全世界目前如果有保守估计有14000个族群，约有四分之一，就是3000到4000个族群，他们是没有圣经，他们是没有教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有他们母语的圣经，也没有任何一位宣教士可以讲着他们同样的话向他们分享福音。但是这个现况是什么？你会觉得需要这么大，还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从小出生到老没有机会听闻福音，为什么没有人向他们分享？ 我们看见第二个数据是 95% 的宣教士和 95% 的教会都把他们的资源放在已经有教会的族群和地方。也就是说，只有100个宣教士，只有5位宣教士他们愿意前去到这没有福音的族群当中。也就是说，100间教会只有5间教会愿意支持宣教士走到这未得的族群里面。为什么这么少？为什么这么少？如果你看看地图，你可能可以有一点了解，因为那地方怎么样？是疾病很多的地方，战争频繁的地方，是贫穷的地方，是穆斯林的世界，是充满危险和挑战的地方。因此要回应主的大使命，我们在台上可以讲得很开心，我们可以很期盼，但是事实是什么？这样的工作值得吗？这样的工作容易吗？这样的工作值得我们摆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奉献，摆上我们的生命，为了去完成这个使命，这样值得吗？以我们家为例子，知道我们未来学完法文之后，我们就要前往非洲的中非查德的北方。为什么讲到北方？因为北方是穆斯林居住的地方，他们靠近利比亚，他们是在撒哈拉沙漠，许多的游牧民族，大概超过70个种族的人士，没有机会，没有任何的管道，没有任何的途径用他们的母语听闻福音。我们知道他们是穆斯林，而我们的差会，我们未来的工作是其中父辈巴吉米跟比拉拉这3个族群，他们也都是穆斯林，他们需要有人住在他们中间。而目前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宣教士同工已经有人开始在他们中间进行宣教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查德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查德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它是全世界倒数前10名贫穷的国家，它没有好的水源，它没有好的教育，没有完整的医疗系统。查德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1960年代从法国殖民脱离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内战频繁，30年的内战，种族间的冲突，到如今虽然有短暂的和平，但是还是有许多反政府的军队在边界准备伺机而动。查德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穆斯林居住在北方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方。我们知道穆斯林世界查德虽然跟中东的穆斯林有一点区别，但他们基本上是不接受福音的，他们基本上是知道穆斯林世界跟基督教世界当中很多过去的仇恨。因此这么多的理由，这么多的状况，你们觉得小恩、星云、温点、文琪、文月一家人带着你们的支持前到那里去工作，你们觉得值得吗？你们觉得这样的使命、这样的付出和摆上值得吗？我想我们在思想上帝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去思想到为什么。神并不是白白的托付我们使命，神是将他的福音给了你，给了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乐意回应这个使命。因此若不是福音得着我们，上帝的使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若不是神爱我们、救我们，他的工作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当我们在思想这个使命值不值得的时候，我盼望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福音。福音值得我们摆上吗？福音值得小恩、星云全家人摆上吗？如果你觉得不够感同身受，如果你就想你是我们的父母亲，你是温点、温琪、温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值得支持我们去吗？还是值得我们留住我们，把我们留在这里？我想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要出去，教会有很多的理由不用支持，因为我们在教会有需要，我们有很多的青少年，越来越多的儿童，我们有竹北这个大社区，这么多的人需要认识主，我们值得差遣一位宣教士付上这么多的代价到远方，甚至要冒着许多的危险要负起这个责任，这样的工作值得吗？盼望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很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例子，去思想你我的生命，福音对你们来说到底值不值得你为主摆上。弟兄姐妹，神不只是托付我使命，也托付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个宣教的教会每一个人都领受主对你的使命，但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使命当我愿意付上去做的时候值得吗？ 福音值得我们这样的去回应上帝的使命吗？还是是一股沉重的压力，是一个担子？求上帝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福音是否真的值得。当我们衡量一个事情是否值得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的是我的付出是否有回报。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对不对？当我们在思想一个事情是否值得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们投资多少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如果得到更多怎么样，这事情就是值得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我们思想事情的方式，甚至这是我们理解福音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因为我跟你说，就连最属灵的使徒彼得起初跟随耶稣，他也是如此思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19-20节，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耶稣说，来跟随我，跟从我。彼得怎么样？撇下渔网快跑的跟随主。我们问问看，哇，这彼得实在是太属灵太爱主了，撇下一切，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前途都放下了，只为了跟随主。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彼得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彼得是预备好了吗？他是计算过了吗？如果我们看圣经，耶稣怎么说？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怎么说？你来跟随我，为什么？我要叫你得人，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如果你是个渔夫，是彼得，你会不会计算人跟鱼的价值哪一个比较高呢？我相信当初彼得并不真明白这句话，我相信他应该是很势利的，他明白说，对，人跟鱼当然跟随主更重要，当然要放下渔网。为什么？因为我所付出的，我知道我会得到比我预期更高的报酬，所以我要来跟随耶稣。彼得起初是这样跟随主的。怎么知道？我们知道当耶稣他行了神迹奇事，医治许多的人，他吸引众人的拥戴，众人跟随他的时候，彼得说，主啊，没错，我就是要坐在你的右边，我要坐在你的左边，我要在万人之上，在一人之下，这是我跟随你的原因，这是我所希望你从你身上可以得到的。你会觉得说，哇，为什么这么不属灵的事情发生在彼得的身上？而耶稣知道，耶稣不仅知道，耶稣允许。弟兄姐妹，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主？为什么我们相信这是美好的福音？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会不会用同样的心态来面对呢？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在我第一次认识主的时候，我说，主啊，你说你要给我丰盛的生命，你说你要给我一切的平安，你说你要给我生命的祝福，我渴望，所以我跟随。感谢我们的主，他有没有给我们祝福？他有没有给我们赏赐？他有没有给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我们觉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感谢主，上帝恩待我们，他怜悯我们，就像他过去曾经如此怜悯门徒一样。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对，我要给你这一切的祝福，但是什么？但是这不是我最终要给你们的，这不是我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没错，你们可以祷告，你们可以服侍主，你们可以摆上，你们可以期待从神那里得到些什么。有，我会给你，没有错，但是这不是我最终的目的，这不是我要给你们的。今天的圣经，马太福音16:21，这边讲到说，从此，从那天开始，耶稣他要传讲不一样的信息给他的门徒，他知道时候到了。时候是什么？当他的门徒知道耶稣是神，耶稣能够行神迹，耶稣能够使水变成酒，耶稣能够死叫人从死里复活，当门徒知道耶稣是神他能的时候，耶稣要告诉他们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耶稣他说，他只是门徒，他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耶稣说，这是我要给你们的，从今天开始我只讲这一件事，就是我要让你们看见这位主，全能的主来到世界上，并不只是要祝福你们生命中所需，而是要将我的生命为你们舍。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这不是我需要的。彼得说，拉着他说，主啊，不可以这么做啊，这是不能临到你啊，因为我当初跟随你并不是要得到这个期待啊，我当初跟随你并不是想象要过像你一样的生活啊。 因为耶稣怎么说？跟随我的人怎么样？也要像我一样。我没有期待我要过一个这样的人生，一个受苦受难的生命，这跟我起初跟随的主不一样。我想门徒他们真知道，他们真知道耶稣的话很深很实际，对不对？他的反应 也很真实。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要遇到类似的时刻？我说主啊，这不是我所期待的，这不是我跟随你的原因，我为什么要受现在一切的苦？我为什么要牺牲这么多？门徒跟把放下他的欲望，放下他的安全感，为了要得他所期待的一切，但一切却落空的时候，他所付出的跟他所回报的完全不等值的时候，这明显是一个赔本的生意。因此当我们在思想福音是否值得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思想总是用我们过去的逻辑，对，我可以付出多少以及我可以得到多少，这个福音我牺牲了多少的代价，如果我们如此来衡量福音，答案是不值得。如果我在查德的生活总是想到的是我牺牲了台湾的生活，我牺牲了孩子的学业，我牺牲了孩子的健康，我牺牲许多许多的事情，如果我总是思想福音，这一切不值得。我们因着福音，如果我们总是思想我可以得着什么，我可以得着怎么样的一个回报，来衡量福音是否值得，答案一定是不值得。若宣教是所未来所遭遇的是疾病，是困苦，是逼迫，是生命的危险，甚至是失去我们的性命，如果我们觉得这是未来可能的回报，我们会说这福音不值得。我想这是不是我们在衡量福音时候常常容易跳进的一个逻辑呢？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里，在那个最深的意识形态里，在那个我们老我的本性当中，我们是不是总认为我们值得些什么？我们理应当得到些什么？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拥有这些，我们拥有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丰盛和祝福。因此当失去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种牺牲。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思想福音的逻辑，因为福音从来不是一场交易，福音不是一个投资。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那不配的罪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一个义人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向他要交换些什么。我们没有任何资格说，主啊，我付出这些，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些？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跟上帝谈条件，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我们是活在罪恶当中，活在老我私欲里面，我们无法向神要些什么。因为我们无法向神交换些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资格，那是我们生命最真实的光景。我想求圣灵的光照亮我们的心。约翰福音曾经说过，光照到黑暗里，但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的心总会抵挡这个光，我们宁愿活在黑暗里，被罪恶所蒙蔽，自我欺骗的光景当中。求上帝怜悯我们，愿他的光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本来的样子，我们在神面前本该站的位置。他是神，我们是得罪他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愿意因着主的话，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站对位置的时候，当我们思想福音值得吗，一切会变得不一样。我们不再去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换取神对我们的回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也一无可以所求。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在主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仰望这位施恩怜悯的神。若不他不伸手他救我们，我们是活在死亡与灭亡里面，我们所应得的就是审判和永远的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唯一的就是仰望他，仰望我们的主要为我们的生命成就的事。从此耶稣清楚地指示你们，他要受死，他要被杀，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耶稣说，我来 没错，你生命当中你有许多想要，但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是真实？真实的生命是你拥有我的爱，真实的生命是你真的亲身的经历，这位主愿意为你舍命，愿意为你流血，愿意为你受鞭伤，以至于他要从死里复活，将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我们刚刚说到，彼得不觉得这是他所需要的。在那个时候的彼得说，不，就或许你想要为我死，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彼得有一种抗拒。彼得怎么说？他说，这事不要临到你。耶稣回答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看见撒旦跟彼得站在同一个阵线上。我想我们很容易理解彼得为什么不要耶稣死，因为跟他所期待的主不一样。但撒旦为什么也同样不要耶稣去死呢？撒旦魔鬼的目的不就是要攻击击溃耶稣的作为，除掉神的儿子吗？但这时候撒旦他居然跟保罗一样，跟彼得一样站在一起。我们想到撒旦其实他的目标其实一直都很明确，撒旦从起初到如今他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们回想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如何试探耶稣？我要将万国的财宝赐给你，我要将食物给你。撒旦要引导耶稣走上一条成功蒙福，在世人看来一条舒适的道路，一条得生命的道路。撒旦魔鬼说，耶稣你往这边走。从起初到如今，撒旦一样在引导耶稣往这个得荣耀成功的道路去。如今他过去他亲自现身，而如今他借着他最爱的门徒彼得来叫耶稣不要受死。我相信撒旦比我们更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因此我知道撒旦他深深的害怕一件事。撒旦害怕什么？他害怕如果耶稣真的死了，如果耶稣按着他所说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他知道他的门徒会不一样。这意思是什么？如果耶稣没有死，门徒跟随的是谁？如果耶稣走上荣耀的道路，门徒跟随的是谁？门徒跟随的是他心中那个期待，他期待从耶稣得着一切满足他们需要的一切，世上的荣华，世上的财宝，世上的名利，世上的健康，世上的福分。撒旦知道如果耶稣没有死，门徒跟随的最终是自己。撒旦知道如果耶稣没有死，门徒最终所跟随的只是表面的跟随耶稣，他们心里面跟随的是他们自己里面的欲望，他们自己里面的想要，他们要让耶稣成就他们心里面的想要。弟兄姐妹，撒旦知道如果耶稣确实死了，如果耶稣真的按他所说的放下一切为他的门徒而死，撒旦的诡计就是世界就不会再对他的门徒有任何的吸引力。弟兄姐妹，撒旦对我们来说最大的诡计是什么？撒旦要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最大的诡计是什么？我想有时候并不是生命当中的难处，往往是生命当中那些世人所追求的，是全世界人所追求的，是生命的满足。那个世界像是一个戒指一样，好像撒旦魔鬼总是在你眼前说你看着这个戒指，好像挡在你跟上帝面前说你看这个戒指，这个戒指上面一切的满足，这个世界给你的满足是能够真实你所需要的，是使你心里面一切需要可以得安详的，你就追求这个世界你就可以得着。弟兄姐妹，撒旦知道如果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门徒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这位主为他们而死，在他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他们还抵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为他们而死的时候，撒旦知道他们会抛下这个戒指，会放下这个世界，因为怎么样？他们已经满足了，他们已经足够了，他们得着这位爱他们的主，他们生命当中一无所缺。弟兄姐妹，福音对我们来说不足够吗？ 神的爱子为你舍命，你觉得不足够吗？你想要向你的配偶索取些什么吗？你想要在你的职场当中得到些什么成就吗？你想要在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的亲密关系里面找到什么样满足你的需要吗？耶稣说，不，我的福音已经够你们用，为你，我是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爱你们的主，有我已经足够。这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这是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这是耶稣要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当我们思想到我们未来有一天我们会走上工厂，当我们思想到有一天我们未来可能会遭遇许多的难处，就像这边所说的，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用你的付出和摆上去交换我给你的一切福分，这不是耶稣的意思。大家记得，耶稣已经先爱了我们，先为我们舍命，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因此门徒并不是用这一切的代价摆上去换些什么，而是他们已经得着，耶稣已经亲自的走上十字架，他们看见了，他们明白了，他们得着了。耶稣也说，得着福音的人，你们跟随我，舍己走上一条背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耶稣说，福音好像一个宝贝，一个珍珠，得着它了，你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弟兄姐妹，是欢欢喜喜，并不是忧忧愁愁的觉得失去损失什么，因为你已经得着那生命的至宝，你得着这福音的好处，你生命还需要什么呢？你已经得着主所应许永恒不灭的生命，在天上耶稣为你我预备了家乡，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当我们家决定要去查德，我想我们付上的代价对我来说都不是一种牺牲。常常会有人说，对，小恩，你信心很大，愿意为主牺牲。但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从不觉得自己牺牲了些什么，或缺少了些什么。对我来说，有主，我已经足够。就好像说，最近我们家啊，开着我们家的老车，二十多年的老车，前阵子因为冷气坏掉了，就没有冷媒，所以我想说，我就撑到暑假啊，七八月最热的时候，再灌个冷媒好了。所以从三月份、二月份开始到六月份，我们都是没有冷气的状态，好，这是非常热。然后我们就打开窗户，啊，在我们常常在台北、台中、啊新竹往返不同的教会分享。我心里会想说，我的孩子会不会抱怨呢？他会觉得说，爸妈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啊，就没想到一两个礼拜过后，他们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觉得很热的事情。虽然我们心里面都已经觉得很热。我看见他们好像还是很开心，我看他们还是觉得很满足。后来慢慢明白一件事，我知道他们有爸爸妈妈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已经怎么样，已经足够。他们不觉得他们牺牲或失去什么，因为怎么样，他们已经足够。弟兄姐妹，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我要牺牲些什么，因为有主已经足够。许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在职场生活的家里面，我们会受到许多的委屈，我们觉得这不是我应当得的，我不应得到这些的待遇啊！我尽心努力，为什么你看不见？我尽心努力，为什么你还要评价我的工作？许多时候我们有许多的委屈，许多时候老实说，我在服侍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委屈，但每次来到主的面前，主总是对我说，小恩，我已经为你死，为你忍受冤屈，难道这样还不够吗？我想主常常用他自己来安慰我，不是用谁的话来安慰我，不是用谁的肯定来肯定我，来评价我，而是主亲自对你，对我每一个人，主都要对你说，我为你忍受的冤屈，难道你觉得还不够吗？我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你觉得不够吗？许多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很可惜，成为一位宣教士好像要放弃很多，好像没有很多机会可以发挥你的能力才干。但对我来说，我拥有的一切，从我出生到现在，我的父母亲，我的家人，我身上所有的一切恩赐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赏赐的是神， 收取的也是神。如果我的生命是一个恩典，有什么是失去呢？如果我生命是属于他，有什么是不足够呢？对我来说，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做成一切我所需的。最后想要用一段宣教士的故事来跟大家勉励，因为他们是一群认为福音值得的人。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大家知道是哪里吗？好，就是街道那张。好，不是查德，他是1951年的光复路。那个时候的光复路是长这样子，那时候 有一群宣教士从美国来到台湾，就是我们总会建立新竹圣灵堂的宣教士聂和慈夫妇，他的女儿在光复中学的对面，就是这个街道的对面，买了一块地，用100块的美金，他女儿奉献了，买了一块地，从此圣灵堂在那里开始成长，从此圣灵堂在那边开始发迹。大家如果是竹北圣灵堂后来才来到我们教会的人，你会知道过去我们的母堂它是在宣教士的手亲自栽培的。后来他们买了块地，就是现在的清大对面圣灵堂的那块地，是一个旧茶楼，他们改装之后开始聚会，直到如今宣教士栽种了，浇灌了，长大了，教会差派李哥周姐还有社青的各位弟兄姐妹来到这里建立了竹北圣灵堂。我们可以思想到聂和慈宣教士他年纪这么大，他为什么在台湾？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出国宣教，其实早在1930年聂和慈宣教士已经到了中国，在那里传福音。当然知道在那时候的中国是内战频繁的时候，有国共的内战，有中日的战争，最后他的女儿在一次的炸弹突袭下，他有两个女儿，有一个3岁的女儿就失去了他的生命。他很伤痛很难过，但是他知道他的使命没有改变，因为他知道福音值得这一切，因为他已经足够。弟兄姐妹，如果当时的教会，如果聂和慈宣教士夫妻当时候他们放弃这个使命，他们觉得不值得，他们觉得这不是我所期待的，他们就回去了，如今不会有圣灵堂，更不会有竹北圣灵堂在这里。但这个故事并不是凭空发生，我不需要讲说他们有多么的伟大，愿意为主摆上，他们有多认识福音，经历福的好处。我要跟大家讲他们的背后有一个故事。在1900年，是那一年是义和团事变，庚子全乱，是福清灭洋开始仇视外国人的时刻。在那个时候，在美国的北部有5间微小的教会，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成立了中华美国路德信友差会，也就是未来后来差派聂和慈的这个教会，也就是我们未来在查德要一起同工服事的教会。他们在1900年，在那个中国最混乱的时刻，在那个最不应该去的时刻，在那个甚至比疫情还要危险，是战乱，是已经有多少殉道的宣教士在那片土地死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怎么样放弃这个使命，他们仍然知道福音值得他们差派宣教士前去。从1901年开始，第一位宣教士去，到1950年宣教士撤出，有全部超过100位的宣教士，有殉道的，有孩子过世的，但也有完成工作的。弟兄姐妹，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教会没有停止，为了要完成主的使命，因为教会思念体贴天父的心，因为教会明白福音已经足够，明白福音值得他们摆上，因为耶稣的爱已经给了我们，因为永恒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他们顾念那天上美好的家乡，顾念在终末的那一天耶稣的心可以得满足，就是万族万民的人可以来敬拜他。最后我们用这段圣经当做今天的结束，马太福音就是我们刚念的接下来的经文，25章到26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换拿什么换生命呢？我记得在上个月在一场追思会当中，我让李哥说，他说我们今天不只是来参加追思，而是我们来思想生命。我想许多时候上帝借着一些事情让我们来思想生命， 我相信上帝借着呼召我们全家，跟你们有关系的，跟你们一起生活过的，跟你们一起成长过的，我们家，当我们要出去的时候，我知道神要用这件事情帮助你，帮助我，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生命。这段经文我同样强调，并不是要向耶稣交换什么，并不是透过我们的牺牲来交换永恒的生命，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但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耶稣最后另外一个选择给弟兄姐妹，给他的门徒，提到两种生命，提到两种生命，一种是看起来好像失去所有却是真实的生命，一种看起来是拥有许多却并不是真实的生命。我想什么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什么是一个因着福音因着主得着真实的生命的人呢？我想他们是能够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的，因为主的爱已经使他们足够，因为那复活的盼望使他在今生别无所求。另外一种生命是为自己活的生命态度，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享受，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成就。耶稣说这不是真实的生命，到他来的那日一切都要显明出来。有一个牧师，是美国知名的牧师，他有六个孩子，他领养了第七个孩子，他是一位爱他的孩子的父亲，他是一位宣教士，是一位牧者。他曾经说过，我的孩子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位保护他们的父亲，而是一位愿意为主付上生命代价的父亲。我再说一次，他说我的孩子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位保护他的父亲，而是一位乐意付上生命代价的父亲。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生命的给予者，我们不能给予我们孩子生命，我的意思说是真实的生命，但我们能够做的是成为一个榜样，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选择，向我们的孩子说，有一位赐生命的主，他赐生命的给予者，他才能给你们真实的生命。若主将他的使命清楚地托付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回应，福音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一个装饰品。神要呼召我们，主要呼召我们走上了一个信心的道路，并不是一切都已经计算好衡量好，并不是已经觉得我完全得着，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不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我还是竭力追求。许多时候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跨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选择，为了主做这个选择，可能是付出，可能是舍弃，可能是摆上，而主相信他的恩典要为我们预备，因为当我们凭着信心放下，凭着信心舍弃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福音会成为我们的全部，福音会成为我们的全部，复活的生命会成为我们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挑战各位弟兄姐妹在回应，不只是看我们今天看小恩往前走，而是你们每一个人要照着神量给你们的应许和使命往前走，为着什么？为了是使福音成为你们的全部，为了是教你们的孩子看见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有价值的并不是嘴巴说，而是我们怎么选择我们的孩子在看，盼望我们把我们最真实的生命指给我们的孩子看，不是我父母亲可以给你们什么，而是当他们看见父母亲愿意为的福音的缘故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知道福音是真的，他们知道福音所赐下的生命是真实的，他们就知道这个世界的拦阻，这世界的诱惑再也不能阻挡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一起往前行，经历福音是我们的全部，我们唯一所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 让我们站在我们该站的位置，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单单领受你早已预备的福音，是你的爱子为我们的舍命，帮助我们在你的福音当中，我们得着一切生命的满足，以至于我们当我们舍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是牺牲；当我们舍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是失去，因为你已经用你自己来代替，你已经用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你复活的盼望要带领你们，带领我们回到永恒的家乡，与你在一起，那是真实的生命。求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